来聚会时参加的祷告会。嗯，我们刚才也刚刚祷告完，可以看到我们教会是非常重视祷告这个事情的。那在圣经中也有很多经文来教导我们关于祷告的事情，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也能够发现他会将祷告主名的人和基督徒基本上画上等号。在《使徒行传》的2章22节，他说：“凡祷告主名的人，必要得救。”或者我们看《使徒行传》9章14节，他说：“并且到这里来，是从祭司长那里得了权柄，锁绑一切。”他说的是祷告主名的人。这里我们能够发现，他把基督徒和祷告主名的人画的是一个基本上完全相等的一个概念。不难看出，在圣经里面，基督徒和祷告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是不能离开祷告这样的事情的。在耶稣的服事当中，他也经常的自己一个人去祷告，有时候甚至彻夜不眠的祷告，也是为我们做了一个祷告的很好的榜样。不光是在耶稣的服事中，在我们圣经的其他的地方也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圣经是非常重视祷告的。在哥罗西书的4章22节，他说要常常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7节，他说不住的祷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就他后面的那一节，他还说这是天主因基督耶稣要你们如此的。是天主吩咐我们要我们如此做的，可见祷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为什么天主那么看重我们的祷告呢？为什么圣经里面那么多次提到我们需要祷告呢？我们今天要从3个方面来具体的看一看祷告究竟是为什么对我们如此的重要。首先呢，我们要看的一点是它是可以增加我们属灵的强壮的，它是我们抵挡撒旦的一个武器，也是我们胜过自己情欲胜过自己的罪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办法。在马太福音的26章41节，他说应当警醒祈祷，免得入了迷惑，心里固然愿意，身子却软弱了。这是耶稣基督被捕之前，他同门徒在一起警醒祷告3次，的头一次，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因为他看到门徒们都睡着了，他说应当警醒祈祷，免得入了迷惑，心里固然愿意，身子却软弱了。可见耶稣是非常看重祷告的，也能够发现祷告能带给我们的是避免入迷惑，能够使我们心里坚固，能够使我们行动上坚固，能够在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来使我们强壮，可以让我们在对患难将要妥协的时候来将要受到诱惑的时候来坚固我们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在以弗所书的6章18节，他说又被圣灵感动，常常多方祷告祈求，并且为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是以弗所书的6章18节。那大家熟悉这段经文呢，会知道前面是讲了天主所赐的全身铠甲，有各样的好的品德，诚实、仁义、信德、拯救的恩，种种。那我们会想，那跟这一节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又字对我们理解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他说又被圣灵感动，常常多方祷告祈求，就好像说我需要吃饭又需要喝水一样，这是两个都需要做的事情。我们要装备好 天主所赐的铠甲，我们也要常常的祷告，来警醒不倦，方能胜我们属灵的仗，方能战胜撒旦给我们的攻击。那也能够发现，其实我们的祷告和我们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和胜过各样的罪，和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事情上站立得住，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说我靠着自己的身体，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完全做天主的事情。若不是借着祷告，我们是做不了什么的。若不是借着祷告，我们很难胜过我们自身的诱惑，也很难胜过撒旦给我们带来的攻击。在罗马书的8:26，他说：“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代替我们祷告。”在这里，他提到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做了什么？圣灵用叹息代替我们祷告。在我们软弱，在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向天主求的时候，圣灵也是用祷告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祷告是我们胜过撒旦的武器，也是我们获得属灵成长、能够有属灵的长进的必要的流程，或者说我们必要做的事情。我们若没有祷告，我们的属灵成长不够全备；我们若没有祷告，我们不能够胜过诸样的试炼，更不要提为天主做他的旨意了。当然了，祷告也不仅仅是只为我们自己的，不仅仅是只为了加添我们自己属灵的强壮。祷告也可以使福音越发的显明。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多次在后面最后嘱咐的时候，他提到说：“我求你们为我祷告，求你们为我祷告天主，让主的道能够行通，让我可以明白将怎样去讲述这样奥妙的事情。”在哥罗西书的4:3-4，他说：“又为我祷告，求天主给我们开传道的门，使我们能讲基督的奥妙。我也为此落在累谢之中，并叫我们能用，所应当说的话讲明这奥妙。”可见保罗是非常看重祷告的力量的，非常看重祷告在我们福音当中所做的事情的，也是传福音一个必要的流程。我们若靠着自己，那做不了什么；若祷告天主，那天主会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你们应当为我祷告，要主的道理通行，得荣耀在你们中间，如在你们中间一般。”这里提到要主的道理通行，能够将主的道理横通的到各个地方，如在他们中间一样，这是借着祷告能够成就的事情，这是借着祷告来使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可以成功的一个方面。也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当为传福音、为天主的福音、为牧师们、为弟兄姊妹们把福音传开 做这样的祷告，应当求天主做这样的事情。在提摩太前书二章的一到八节，他说：“我劝你们，第一要紧的，当为万人与恳恳求，啊，祷告祈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人祈求，我们就可以敬虔端庄、平平安安的度日。这是好的，在天主我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因为天主是万人的救主。”啊，因为天主是要万人得救，可以明白真道。我要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第四节，他提到了天主是要万人得救，可以明白真道。这里很明确的告诉了我们祷告的方向，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万人得救，可以明白真道。我们当为所有的人祷告，能够使他们可以得救，同样也要为君王祷告，为我们上面掌权的人祷告。在第二节他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人祈求，我们就可以敬虔端庄平平安安的度日。那这句话我们怎么理解呢？这段经文我们难道要为君王祷告说，求你加添他的收入，求你增加他在位的时间吗？其实第四节很明确，我们要为他们的救恩祷告，我们要为他们能够信主祷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前进端庄，平平安安的在世上度日，可以平平安安的做一个基督徒应当做的事情，可以平平安安的将福音传给各样的人，能够使他们听见，使他们明白天主的奥妙，使他们明白福音的伟大。这是我们当做的，这是祷告能有的力量，这是祷告能做出来的一个神奇的功效，是可以帮助我们传福音的。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许牧师在上面说讲道的事情的时候说，为我们传福音祷告，这不是一句空谈，这是我们当做的，我们应当为这样的事情祷告，并不是说我们祷告就够了，而是说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使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使我们能够和天主使用，来将天主的道理来讲给别人。那难道我们的祷告就只能做这两件事情吗？其实不然。我们发现，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感谢、赞美天主。这是一个遵守天主话语、合主心意的基督徒应当做的事情，这是天主所吩咐我们做的事情。若是我们一味的向天主求这样的事情、求那样的事情、求你这样、求你那样，我们的祷告并不算完全，因为我们在祷告中也是应当赞美，也是可以赞美天主的。天主也吩咐我们，圣经也吩咐我们，应当经常的来感谢、来赞美他。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他说：“凡事应当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天主。”在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十五节，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将颂扬，天主。”感谢天主名的话语，当作祭祀献上，这是我们所当献的，这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所献上的赞美，所献上的祭祀，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做的事情。由此可见，感谢赞美的祷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使徒行传》的 四章的第24节，他说：“他们听见，同心合意，大声祷告天主，说：‘主是天主，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都是主造成的。’”后面还有很多他们赞美天主的话，这是，他们听到彼得和约翰被释放之后，向天主献上的赞美，献上的赞美的祷告，也是向天主献上的感谢的祷告。这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我们应当无论何时向天主祷告，也应当向他献上赞美，向他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一切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我们所做的各样的事情是靠着天主所做的，我们何尝不应该赞美他呢？我们何尝不应该感谢、颂扬我们的天主呢？有人会说，那为什么要在祷告的时候赞美他呢？我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情况下赞美他，天主不好吗？那固然是挺好的，但若你没有祷告的时候有感谢天主、赞美天主的这样的心，我想很难能够在生活当中，在我们行事的时候能够记住，常常颂扬、赞美、感谢天主。在格罗西书4章2节，他说：“应当常常祷告，祷告的时候警醒不倦，感谢主恩。”这是我们做祷告的时候应当做的，也是必要做的事情。我们今天看了这三个方面，关于我们为什么祷告，关于我们向主献上什么样的祷告。那首先呢，我们能够发现，我们的祷告可以抵挡撒旦的诱惑，能够使我们胜过自己的情欲，能够使我们做属灵的基督徒。其次呢，我们的祷告可以让福音更好的传开，也可以使传福音的人明白、知道当说的、讲明白天主这样各样的奥秘。最后呢，我们也能够发现我们为什么要向天主献上赞美、感恩的祷告。这是我们每一个好的基督徒应当向天主献上这样的祷告。最后呢，我愿大家能够不住的祷告。